哇，满山满谷的人都来给他道喜，这是你恭喜你啊，今年得到这个最好的机会了。哦，满山满谷都传开了，他说中了乐透一样，他很开心。可是道贺的人都走了，现在轮着他自己，现在我到底要开明天呢、啊、做出一个花苞，要开什么花才好？他想来想去，白的太单调，红的有点俗气，黄的也不算什么，他不想用什么颜色，本来不需要，本来是一切现成就可以开的，现在他想来想去，不然到底要开什么形状，要撒上什么香粉，糟糕，要决定这些基因怎么决定呢？这个花要开出来，总是要结印，要有基因使它开出来啊，他差点想不出，就是他不断在那个地方盘想，是这样好还是这样好，叫二法，其实这个不止二法，变成多法，不知道怎么样才好。结果到最后他想到已经天鸡都已经开始在叫了，他还想不出来，干太累了，他就趴在那里休息一下，结果累倒了就睡着了。结果第二天早上他就睡着了，第二天睡醒来的时候，就这个行者爬起来，诶，我昨天连帐篷都没有弄好，但是我就进入一个美丽的花的世界，幽谷的世界，哎呀，果然满坑满谷各种不同的花，太美了，每个花都欣欣向荣，都开出花来，啊，就开的通通都在欢喜，大大小小都在欢喜，大花欢喜，小花也在欢喜。他说突然间想到小骨朵儿，小骨朵儿到哪里去，是在我的邻居耶。他看了、啊、果然就在他睡着的旁边有一棵长得看起来还蛮繁茂的一棵，但是他已经枯萎了，他已经好像没气了，枯萎了啊，低了，但是没有结出什么啊，结出一个花苞根本没有结出来，就头低低的就已经枯萎了。我想一个好的文学作品都需要一点对人生的启发，一个好的文学作品是直接可以打动每一个人的心，那我觉得那样子的散文作家不多的，尤其现在不多的。嗯，当然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法，一个很好的把一个法做一个延伸，也必须是讲到你自己会有所体会的时候，然后那个法才是活的，它进入了我们的心灵世界。所以你看接触到这法是这么好，它启发我们。所以人没有一旦能够啊超越这个二法的时候，超越这个分别的时候，那这个所谓的分别它是一个倾轧的问题，是一个执着的问题。所以我们看了、啊，我们解释这东西让大家了解，就等于把这一段也给各位解释清楚了。我们看刮胡一，但妄习呢是出自于执着外境，我们常常执着外境。什么叫外境？别人住的房子那么好，我也希望住那么好，别人住的那别人穿的衣服是这样，我也希望是如此。那会去执着的人，你认为是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鼻子、你的舌头、你的心、你的心意在执着吗？就是你的意在执着吗？不是，不是啊。那么在《首楞严经》里头，《首楞严经》这部经他对这个地方提得很清楚，他说其实最主要的问题，人并不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在执着，那里没有我，真正的我藏在哪里呢？是在第七世，也就是莫那世那里，那才是我。有了这个我，就会有啊尔虞我诈，有了这个我才起分别心，有了这个我们才会牵啊这个挑三拣四，我们才产生这个问题，我们才输掉了现成当下可以生活的那样子的境界，我们才输掉这个东西。其实说真的，你今天有一碗饭吃也可以高高兴兴的吃，有一碗稀饭吃也可以高高兴兴的吃，没有稀饭吃必须吃黄鸡强嘛， 也是要高高兴兴的吃。所以并不是所有吃满饭全席的人都高兴，也并不是只有吃一碗小小的一碗简单的饭的人都不高兴。所以穷困的家庭里头有温暖，虽然家里没有什么大厅堂啊、哦，虽然家里也没有什么大宅院，但是我们的家里里头却一年四季都是很温暖。那个我的家庭的那首歌不是这样子唱吗？那就是你能够落到现实里头来才叫当下呢，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人就是一执着了以后，就执着在这两个二法之间，而我们没有落到我们的真正的当下去生活了，所以就陷入了什么一意聚不聚，有无非有无，常无常，这样子的一种情压之中。其实这个四句里头我们讲说离四句绝百非。禅宗啊的大师们常常拿这句话啊来互相考验，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离四句绝百非，请你下面跟一句，就是说我已经离了四句绝了百非，那请你下面说一句。其实它是一个陷阱。它怎么陷阱呢？既然已经 离了四句，什么叫四句呢？就是刚刚练的这个四句啊，一意聚不聚，二法的啊，有无非有无，常无常，已经这两个分请压分别这种东西已经，你已经从那里脱离出来了，请你再说一句，那一句还有什么呢？所以赵州说无。为什么？所以你听不懂的以为什么好像什么，他那个无字啊并不是没有的无，他那个无字呢只是一个声音，无的声音呢。结果赵州的弟子听了以后，本来问的人还没有悟到，结果听了他一声无的时候却悟到了。为什么悟到？就是他已经再也没有苦恼了。有，但是只要一说下来，就只要一说出来就不对了，因为所有的说出来的东西都是思考，都是脑化作用的东西，都已经不是，就已经又脱离那个现实了。你当下跟我讲话的时候，你问我这个问题，可是你既然没有了，你还有什么疑问呢？啊，既然没有疑问不起疑呢，还有哪一点不快乐的呢？就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了。那么我们陷入了一意聚不聚，有无非有无，常无常的时候，这样子东西就二法对立思考，就使人陷入了一种不全则无啊，非此则彼，然后就产生了困扰，产生了无明。这个心理学上这个东西倒是谈的很多。你看哈，心理学上他告诉我们有几个法则哈，他说如果你希望不快乐的话，有几个方法一定可以使你变成很不快乐。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说。他说你把欲望拉得很高，你一定会变成不快乐。你相信不相信？我想会，因为你欲望拉得很高，你的现实很低，就有二法，是不是？好，他说你把你的水准拉得很高，也就是求十全十美，那你一定会很痛苦。为什么？你既然求十全十美，你的现实就是不是十全十美，二法在那里冲突，你一定会啊，这个很难过。但是如果你要痛苦，还有一个方法叫不全则无。什么叫不全则无呢？就是如果不是十分，我就不要做；如果没有完全的成功，那我就不必去努力。但是这样你一定会产生很多的苦恼，因为事实上人生里头并不是那么样子的。他说还有一个，非此则彼，如果不是这样就没什么意思。非此则彼，就是我只能得有一个，如果没有成功那就变成人，没有得到别人的肯定就没有意义。人只要失掉健康就一点价值都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心理学里称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 either or thinking， 就是两个里头你选一个的思考模式。你如果要让自己不快乐起烦恼，这一项很有效，很有效。所以你看到有些人，好多学生也出现这种现象，就是 我如果不是做得很好，我就不去做。结果他就在家里待着不去做。我如果不是找一个比较适合的工作，我就不去。那不去，他就一直待在家里。我如果不是找一个让我觉得是不错的工作，我宁可不做，他就不做。这个东西都是二法。哎，我花这么多时间给这些二法，是因为其实这部经的核心，修行的核心课题是在这里哦。前面那讲的东西哈，讲五法三自性八四二无我是基本原理，是集一切法里头的原理。哎，现在来的是讲行门呢，他是在谈行门哦，啊，所以它是一个很基本、非常重要的东西哦。那么所以啊，我们啊，这个心理上的种种的疾病啊，这里是我的案了哈，我一个案啊，心理上的疾病呢。生活中的困扰烦恼呢，都是从这个地方生起的。我们再看第二，一定要远离妄计自相共相，入于第一意境，入如来位啊，以无功用的本愿力啊，那么普现一切无边境界。好，这个我们来看看什么叫无边啊，什么叫做有边。一旦陷入所谓有边的时候呢，那就二法无边，就是你没有任何给自己一个限定，就不是二法。如果你对你的这个今年要上大学的人，你跟他讲说你一定要读完四年，一定要读完，那我觉得这个就等于给他一个限定性的东西。但其实你大可不必给你的小孩子限定一定要读四年。哎，我自己的小孩，我两个小孩念大学考上大学的时候，我都跟他谈这个事情。我说你知道大学读几年，他说四年。我说我想跟你说明四年是通则，是这个样子。如果你认为你功课太重，你认为应该读五年，那你就把它拉成五年。人是有智慧的，有弹性的，你可以拉成五年。如果你认为你也可以练得完，但是你觉得你要练个辅系，好，那你也可以读五年。如果你想练双主修，那你可能练六年。也就是说你是照你自己的需要去的，不是说你一定四年要毕业，不毕业不需要就怎么样啊，也不是说你读六年就好像自己是一个羞耻，你不要这样想。你要有你自己的方向，你去思考。所以有时候我小孩子现在还会给我提起这件事情，老爸你还记得你跟我们讲这样子的话吗？我说这样讲是不是很有智慧，这样讲是不是对你的这个生活是不是也提供了你一种更好的一种适应环境的能力，就是这个样子嘛。那么这个我是看这个星云法师写的一本谈智慧的一本书，好像翻开来第一则，哎，我就看到了他讲这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送了一盆花，过年的时候送了一盆那个牡丹的花，很漂亮的花，送到人家家里去。这个接受这个花的这个人呢，看了那朵花，结果他发觉那个花，那个开起来那个花瓣呢，花被虫子哈把它这个哈吃掉了，吃掉了。然后呢，他看了看，他觉得这个不完整，这个不吉利，尤其是边边都被吃掉了。连那个边边呢，吃掉不完不圆满，所以边边都被吃掉了，被虫子吃掉，所以不圆满。所以他拿去还，说这个花哈，我这个还给你好了。他就问，也许拿去还花店吧，或者还那个主人，我不清楚，他拿去还。他拿去还了以后，他问了为什么？ 他说你这个花啊被虫子咬过，这样过年不完整，这样，而且没有便便，不完整。那个人他说好吧，那你既然的话，我就收下来了。他说你为什么不这么想？他想什么？想说这个被虫子咬掉这些东西哈，边边都被咬掉了，那福报无边不是很好吗？啊，问题就在这里啊。其实无边就是你只要要达到这个东西，你通常只要有二法的时候，通常都会限定性在那个请压在那个地方。如果说你两个会融合成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它会变成非限定性。非限定性的时候，人比较容易发挥，他的生活会比较自在，他有比较多的一些喜乐。所以每天出去都想到自己的面子，每天出去都想到自己穿的衣服跟人家也亲亲还没亲亲。我这样一个人，他生活怎么会生活的好，怎么会生活的快乐？每天出去都想到自己的学历比别人矮一截，这样会不会这样子的状况呢？所以可是我们这个世界里头却不断一直教，从生下来就教成这个样子，好像也不能不这样教，但是很吊诡。不教又怕他不长进，可是教了以后呢，他就产生了一个内在的这样子的痛苦的冲突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刮胡二，要远离忘记自相共相这个地方哈。刚刚已经说明过了，如果我的自相跟别人的自相之间，我们就会比较共相跟自己的自相之间，我输人不输丁，内心输那个丁就是共相啊，输人不输丁哈啊，输给个人还可以，绝对不可以输给这一群人里头哦，输人都总是啊对人一定有丁啊，那啊万一那对人没丢丁被安装，是不是啊？所以好像那对人没丢丁，只好好像要去自杀了一样啊，好像这个人生一点价值都没有了。可是不行，这样子对人未着丁，哦，因做因一丁，我家己嘛一丁，我那行到尾啊嘛是会对着一丁，就是这个样子。要这样子的态度才是正确的。人有了住相有共相，产生很多的情欲。我们看第三，凡夫受分别所熏，凡夫的一般的有种种痛苦分别所熏，分别前世、今世、来世，分别成败，分别啊。这个人高我低，人贵我贱，我高人贱，这一类的彼此分别所熏的话，三毒烧心，贪嗔痴就自然而然就烧心了。那么见生住灭啊，这个取内外法，你就会看到生住灭，然后有内法有外法啊，那么你内在的冲突，有外在的冲突，有种种的内法外法，堕一意等执着之中啊，你就会堕到一意啊，聚不聚，有无非有无，常无常，这个啊等等的这个分别执着之中，而陷入了无明诸趣，你就陷入了无明，一陷入无明就堕入诸趣。所以我几次都提醒各位这个事情呢，我们上次念的那一首诗啊，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怎么样才动万波水，要注意这个问题哦。只要一波一动的时候，万波就跟着下来，就是你只要咬上去的时候，第二波就来。所以你去看，今天我心里面就是有点不平衡，不平衡就是一定有二法在，然后我对于这个朋友我讲了几句重话，或者是跟他冲突起来，我这一口咬上去就讲出第二波，就讲了重话。我讲了重话，为什么讲？因为他可能伤到了我，我感觉到不平衡了，我才伤他。可是这一波一咬上去了以后，他也回顶我。结果今天已经下班了，我回家心情还更不好。为什么？今天为什么他这样对我？然后想一想，也有几分内疚。我当时实在是不需要对他讲那么重的话，否则他就不会再对我这么说出这么严重的回顶的话回来啊，心情里头就开始，我如果这样该多好，有如果就有二法，如果这样就有如果，不是这样啊，二法就在那请假，然后回到家心情很不安定，回到家 回去的时候，你的配偶问你说，我看你今天怎么看起来气色不太好，去你的，你才不好嘞。第三波第四波又下去了，你知道吗？好了，回来吃饭的时候都不讲话，那小孩子妈妈刚好，小孩子过一会儿拿来一个要你签字的一张成绩单或一张考卷要你签字，结果你看了以后拍着桌子把他骂了，怎么会我会生出你这种小孩子出来？好了，这一波又来了，所以一波才动万波水，你了解这个意思吗？那么所以请你留意，我要提醒的不只是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在我们的一生之中也是如此，特别是平常的修行，一直到你最后那一口气，眼睛一闭两脚一瞪的时候，到底是什么东西出现？是那个南拳道者那一位云水生，以前给各位讲过这个故事吧，我怕有人没有听过，再讲一次你会更记忆更深。就是南拳，唐朝的南拳，他教了很多弟子出来，包括这个马祖道一，这些都是受到这个南拳的这个影响都是很大的。这个南拳的弟子啊，南拳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有一天有一个云水僧来到他的道场，他大概有点生病吧，那么就挂单在南拳的门下，就挂单，就挂单的意思就住在那里。有一天呢，南拳呢在入定，在茅棚里头入定，那侍者在旁边，他大声叫了一声饿的一声，就宿生吓了一跳，问出师父什么事。他说你赶快过去看看那僧堂那边或者疗房那边有时候发生了什么事。结果才刚过去，那边的人就过来了，他说那边发生什么事，师父在问。师父大饿了一声，他说那这个就是那个云水僧啊，他已经往生了，断气了。好了，就一起回来要跟师父讲，可是才刚开始要讲，另外一个人又冲过来了，他说那个云水僧又活过来了。他说可是活过来以后他很虚弱，他没有办法走路，但是他一直念着老和尚，他一直要见老和尚。他说他是和尚，你能不能慈悲过去看看他师父。结果他就过去了，一过去的时候，老和尚也就是这个南拳看到这位云水仙，就问他你刚刚去了哪里。他说不瞒和尚，我刚刚已经脱体，我好像到了一个速度很快，但是好像沙漠，我走得又累走得又疲惫，然后就进入了一个绿意盎然的一个世界，那里有水有楼阁很好啊，可是我一进到那个地方，像是绿洲的地方，我就看到了那个楼阁里头，然后看到一个姑娘，那姑娘好漂亮，她在上头给我招手，我就上楼了。然后呢，她说我在踏入从一楼踏走那个阶梯上入她那个二楼的楼阁的时候，刚踏上去的时候，从后面有一声“二”的一声，是好大好，简直像打雷一样的一声过来，听起来就是老和尚的声音。所以我一惊吓之余，从楼上就这样子被吓倒下来，就从楼梯这样滚下来，然后我就又回阳了。然后他跟他讲，这个南拳跟他讲，他说要不是老和尚，你奶头又衔上去了耶。那你弦上的如果是什么奶头，如果是人的奶头还好，那别的奶头呢就不可知了。就在那一刹那之间，其实这个公案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啊！大家必须要知道，你内心里的有太多的贪嗔痴慢疑的东西，到那个时候境界出现，谁都不是谁在考你，是自己在考自己，自己就跳到那个胡同里头去啊。 所以各位，那个地方也是一波台动万波水，你只要一上去以后，一波一波又来，大家明白啊，说这部经它的修行重点在哪里，在有形的世界里头是如此，在我们的人生这个世界也是如此啊。这个事情真的是这样，你起一个正念你就往那边走，你只要有一点贪嗔痴，有一点点哈、贪嗔痴慢疑邪见的东西一在，你就往那边走，所以一波才动万波水，你就跟着来。所以最好是什么？是这个能够啊，夜深了 啊水也寒了，你这个鱼饵不会随便乱去吃饵，这样子啊，那个时候呢啊，满船空带空载月门月明归，你才能够真正的啊如此的亮丽，能如此的没有障碍。所以我们了解它这个第四个，克服对立思考，一要面对真实，把自己的妄见啊，所以妄见呢就在有生之年里头，你不是面对真实的就叫做妄见，可是在我们有生之年，所有的人生像一出戏，人生像一趟旅行，我们把这整个的世间法都称为叫做妄，你不要执着在妄里头。那么好，我们啊这个克服这对立的思考，面对真实，把自己的妄见哈、看成像什么？看成像千他婆城啊，非城非非城，像如梦非梦非非梦啊，如画没有高下，如水啊非珠非非珠。你要这样去看，既是珍惜它，但是也知道它如幻如梦。这是这个在这个《量经》告诉我们的。所以有一个淡疏他特别提出来，当然立三种量，哪三种量呢？就是限量、比量跟圣言量啊，就限量、比量、圣言量啊。那么如果你立三种量，有限、有限量的，有比量，什么叫比量？就是推测出来的叫比量。限量呢，是我摸得到、看得到、眼睛碰得到的，这接触的东西，眼耳鼻舌身能够碰得到的东西，都叫做限量。我现前能看得到、接触的、能感受的，啊，当然这个里面也有一个我限流里头出来来跟他感应的，比如说我眼睛看到一这个一个同样看到一个情境。甲看起来不觉得怎么样，乙看起来会很害怕。比如说，甲看到了蟑螂会吓得哇哇叫，乙看了以后呢，看到蟑螂还用手去把它抓的，然后窗户打开把它丢出去。两种人的行为不一样，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啊。但是这个东西都叫限量。但什么叫比量呢？就是说，你闻到了一种味道，说啊，这牛条味，这台一定有人起牛还是起猪，你可以比推推测出来。你啊，经上告诉我们说，你看到牛的牛角走过去，你只看到它的牛角，但你可以推论说，哎，它其实那是一只牛，那是比量。你看它那个蹄印走过去，你知道说这可能是一头狮子啊，或者可能是一只牛，或者是一头马啊，一匹马。他用这个叫做比，这个叫做用推类比出来的叫比量啊。那么是限量也好，比量也好，圣言量啊，圣言量指的是指圣言量，圣言量讲的是什么？是指如如真实的东西，叫圣言量。那么他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你开始把这三个东西都有，立这三种东西而互相比较的时候，即使你能够内证啊二自性法，就是你啊，于圣智啊内证，你能够证你自己以为你已经修到了有自证圣智，而且离二自性法，你已经没有依他起啊，不执着在依他起性跟片计所执性里头，那当然你也就没有自共相的执着里头，你已经离这个东西了。 但即使做到这一点，你仍然还是有虚妄。为什么？其实限量、比量跟圣言量这三个东西啊，都是可以进入如如的，都是可以不起分别才对的。所以不起分别心、不起潜压、不起冲突的才对的。所以如果你还以为还有限量、比量、圣言量的这样子的想法之后，即使你已经证理了二字性法，你仍然还没有脱离到虚妄的分别。所以这是一个更深一层次的东西。所以行者应转心意识啊，离能取所取，你离开能取跟所取的东西啊，一旦有能取所取，也是二法啊。那么住如来地自证圣法，能够住如来地啊，那么与有及无不起一想，我不在有无之间，不在这个常啊以断之间，不在一跟异之间，我在那起这样子的一种分别，与啊不在那个地方起对立性的一种冲突的思考，与境界呢啊起在种种基于境界呢起有无啊，那么有无啊这个于境界呢起有无的执啊，一旦有无执或者是常非常的执，只要你有执的时候，就会产生我人众生受者相，你自然而然产生这些相。那么是故当以圣智所证法中，所以在佛所教的种种的啊正智圣智的这个教法里头，要能离开生住啊意念啊，那么有无聚不聚常无常，你要离开超越它。这里所谓的离就是超越，我们能够超越。所以这一段这是很长的一段的经文，我们用一些大家比较容易听得懂的啊就近比喻的方式，让各位可以去了解所谓的二法其实就在这个地方。行门的最重要的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各位看清你自己在生活中这个道理要看清楚啊。你也许会这么想说，小孩子啊如果能够这个成绩好一点杰出一点，你觉得你很高兴，你觉得小孩子能够听话一点，你觉得很高兴。可是小孩子很听话是很好，但你有没有觉得一个小孩子总是要成长到有一天他也需要能够不见得听你的话啊，他能够独立思考去想一个他自己能够推理想出来而且更好的一个决定，是不是这样？难道你的小孩子通通听你的就叫做对吗？啊，所以当你对小孩子觉得有听话不听话这样子的一个对立的时候，你的心就有很多的不安。当你开始觉得你的小孩子对你有孝与不孝的一个对立的时候，你会不安。如果你的小孩子结了婚了，你有一种想法，你觉得这个小这件事情啊，就他结婚这个事情哈、啊，他们对跟你之间，如果你很在意说这一对新人哈、啊，他是不是对我们是关心或者是不关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内心里也会变得很不安。你要这么想，他们还很年轻，他们你能够接纳他，你们回来的时候可以分享彼此分享比较好的一种人生的经验，但不要去挑剔这些事情，不要在朋友的背后里头传话去谈到说 这一对年轻人他们很少回来看你，他们很忙，他们也需要有一些他们的应酬，也需要他们自己开拓他们的人生。你自己想想你那个年龄的时候，也许是环境比较单纯，但是你也不见得就是啊可以跟自己父母亲是那么样子的亲密，他必须要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点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人的真正的亲密不在于距离，人的亲密也不在于接触，而是人的亲密是在彼此之间真正的会心交汇的会，我们能会心。所以当你能会心他，他也能会心你的时候，就是一个电话也是很窝心的，不是吗？啊，即使不需要这样子，也其实也是很窝心的。你也会觉得，我相信，啊，他们应该是活得很好，都是如此。所以心理世界里头，你去抓的东西，啊， 的项目越多，每一个项目都有二法，那这样就很惨了。就配对起来的话，哇，那整天呢、都是公咖跳。我们看了、一个二法的我执很重的人，他有时候会在他自己的生活中起烦恼，有时候会在他的人际关系上起烦恼，有时候会在他的工作上起烦恼，有时候会在他的子女上起烦恼，有时候会在他自己的这种长相啦，或自己的穿着上起烦恼。那一个烦恼解决了，另外一个烦恼又再来，一个烦恼那个烦恼即使又被解决了，另外一个烦恼又再来，所以一波这个才刚刚消，另外一波又来，所以一波呢，那么才起的时候，万波水就会跟着一直来。其实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一个人的那个行持上的一个基本态度。所以这部分能够比较宽博，你看他对人也会比较宽博。所以有的人很容易骂人啊，你跟那种人学东西常常学不好啊。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认为开始觉得你很不适应他的时候，你就会学不好。如果你没有那种他骂你，他讲你，以讲得重一点，甚至有时候不给你面子，而你内心里头修行的是佛法，说没关系，他的个性就是这样，他的骂，他讲的那种不客气的话，其实就是关心把事情有没有做好而已。你能超越他而不在那个二法当中去执着的时候，你不觉得他瞧不起你，你不觉得他在奚落你，在抨击你的时候，这种人的身上，你也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那就看了，对，心里里头不二的人到哪一个地方都比较顺利，心的人二的人呢，那就很不顺利，到哪里去都没经不起人家讲，人家后以改供以买变作供，人家在批评他。所以二法是冲突的，是有很多苦恼的啊。所以你去看吧，你随你的年龄，你随你的际遇，你随着你自己现在的工作的发展，你到那里就应该在那个地方一如也，就在那个地方如就在那个地方自在的生活。所以你祈求的自在不是说我不要工作坐在家里自在，那不行，那你一定会到最后变成专职的忧郁症啊。那你也不能讲说我自在一点，让我自己内心里头我每天什么事情都很如意，我要去选择如意的，不对。你只要选择如意的，就有一个不如意的东西在那里等你，那不是人应该是在做什么事情都会自在一点，顺逆之间都能够自在，成败之间也都能够自在，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稳定下来。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并不是我什么东西不做，不是我停在那个地方，而是一个它是一个蛮动态的。所以这里面我顺便提醒大家，就是后来最后啊，成大圣菩萨道的时候，这部经他很努力的去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如来的性德。什么叫做如来的性德呢？特别有一个相谈到如来非常非无常，即常即无常，也就是如来本身这个性德，它是并不是一定是这个样子或者是那个样子，如来根本是一个用我们的智慧跟用我们的慈悲去觉照我们所的记忆，觉照我们每一个生活是应该是处处都是如意的。如果不是这个样子，那地藏菩萨怎么到地狱去呢？其实地藏菩萨在地狱里头，他跟处在极乐世界里头是没什么两样的，他还是开开心心的去救度那些地狱痛苦的众生，他还是很自在的去处理那些问题。那只有我们平凡的人一直想说我希望到极乐世界去，可是你说真的，你有一天真的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极乐世界的众生有一个功课是什么？你就拿经文拿来看，每天清淡 各以一格圣诸妙法供养十方诸佛，所以你还是要那供到十方诸佛那里去干什么？去做种种的服务，去这个济拔救度一切众生，还是要去。不要以为说你到极乐世界去以后，你就已经在那个地方很极乐了，你每天都坐在那个莲台上这样就行了。你有没有觉得，如果每天坐在莲台上，你觉得他很快乐吗？所以这个在佛学里头曾经讨论这个问题，极乐世界就是当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是相连的，是这个问题，而不是说哦，你死了以后，然后你进来就坐莲台，坐莲台是一个象征的语言，是坐在这个莲台，莲华出现的，那不同层次在那个地方一开一合，然后在那里成就，最后他要成就啊，而且要供养十方诸佛才可以的。那个《弥陀经》里头有写得很清楚的嘛。好，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到这个行门，讲到这里啊，圆满。